12月27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
哎，大春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最近这些纷纷扰扰的，而且吵吵闹闹的事，我们暂且不说啊。到了每隔一周的礼拜二，我们往天上看看，每小时120颗流星像烟火秀一样，在新年首场的流星雨就要来了。来谈一谈这个。
对，可惜啊，如果真按照我们那种放假的这种规范哈，说不定还可以放假，是吧？
怎么说？
继续连着放，1月3号晚上10点钟啊，
嗯，
象限仪座流星雨倒计大旗。
象限仪座，象限仪是一个星座，
也颇准的。象限仪是一个测量仪器，所以大春兄，您从这个名字就看得出来啊，嗯、天上所谓的88个星座，并不是在2000-3000年以前希腊巴比伦那个年代就已经确定了，
嗯哼，
那个年代只有几个大的啊，后人慢慢增补，连这个象限仪呢，也就是后代的人，中世纪以后的人用来测量。角度啊，天体的位置啊的象限仪呢，都变成一个星座的名字了。
嗯，
那象限仪座流星雨的极大期呢，刚好就在每一年的新历年的1月初左右。
嗯哼，
那明年呢，也就是再过几天之后，1月3号晚上，每小时有120颗流星，所以会很热闹的啊。
哦、也就一分钟差不多2颗。
哎，对对对，
这个象限仪座的流星雨。有些什么样跟其他的流星雨不太观赏的特色上不太一样的，
嗯，也差不多。反正看流星雨啊，就是出去外面守株待兔啊，
嗯，
不需要望远镜，
嗯，
也不需要什么样的观测仪器啊，只要开朗、看宽阔的地方，然后没有光害的，
嗯哼，
都可以来观察这个流星啊。它四面八方都可能出现，但是呢，它的方向拉回去都可以回到。象限仪座的位置，
嗯哼，
那我们想想看，1月27号就是今年的除夕了嘛？
是。
那如果12月28、29这几天呢，就应该是早一个月的新月，因为除夕是新月，
是
朔，所以呢，1月3号其实朔刚过了没有多久，还没有真正到将近上旋左右，
嗯哼，
所以上半夜有月亮，下半夜没有
啊哈。
每次我们要看流星雨，就看到底那天晚上月亮是大还是小。
是，
如果大月亮的话，那你大春兄只能在月光下散步了，就看不到什么流星了。
那就看流星雨只不过是个借口了。
对，也可以看别的事儿啊。
嗯哼。
但是这个其实象限仪座呢，跟我们常常讲每一年的英仙座跟狮子座这几个都是我们讲的重大流星雨啊。
嗯。
所以是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如果说。1号、2号放假完，礼拜的1月3号晚上还能够出去走走的话，
嗯，但是它是上半夜是吧？
哦，下半夜观察流星雨是最好的。
但是它这边我的资料上面说是1月3号晚上大概10点钟开始就是极大期了。
它是极大期没有错，但是极大期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地球刚好运行经过了那个彗星轨道的比较接近碎片区的那一点，那是极大期啊。
哦，好，
但是前后也都有。也都会有流星出现，
所以还是要撑到后半夜。
哎，对对对，我们以前说过了，在后半夜看流星雨比上半夜要来得好得多。
嗯，
因为呢，地球公转运行的方向啊，下半夜是在前方的。
嗯哼，
也就是大春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在印象中把地球绕太阳当作是一个圆球在那儿跑嘛，对不对？
对，
公转在跑，那你对着地球啊。一刀把它切两半，面向太阳这边是白天，
嗯哼，
背向太阳的是晚上，对吧？
对，
那垂直的再切一刀，就等于把地球切成了四块哈。
对了，
那你就面向太阳这边是上午跟下午，
嗯哼，
转过来背向太阳这边呢是上半夜跟下半夜，
也没错。
那如果公转的正面，也就是汽车的挡风玻璃面对的那个方向啊，
嗯，
是上午跟下半夜，
是上午跟下半夜。
对对对，
嗯、
上午白天这块是上午。
嗯
黑夜那块是下半夜，
嗯哼，
所以呢，你在往前开车的时候，前面的灰尘高速射到地球的那个大气层里面来啊，那个流星是壮观的，
嗯，
所以到了上半夜的时候，上半夜是在后面，所以如果上半夜发生的流星呢，都是灰尘自己从后面追上来，
嗯，
那个相对速度不够快，所以上半夜看流星雨其实不是很壮观的，
嗯哼，
所以看流星雨多半都是好好睡一觉起来以后半夜起来下半夜看，
是。所以这个原则上就是下半夜就是了哈。
哎，对对对对，
好。另外还有一个话题，这个也是个小话题了哈。 川普如果终止 NASA 的观测卫星项目，加州就会发射自己的卫星。现在这个川普当选好像面面俱到，什么地方都好像都有他的即将踩到的足迹，是吧？
对，就是一方面川普很明显的是他漠视了全球变迁气候暖化的问题，
嗯，
认为那些是个假议题，那这惹恼了科学界。那再就是呢，他觉得既然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就不需要观察地球了。
嗯
，NASA 发射很多卫星啊，不是只有，因为我们自己学天文，老讲是讲天文讲太空的啊。
嗯，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 NASA 所发射的任务都是朝外头看的，它有很多是掉过头来看地球的。无论看我们说什么极地的冰融啊，或者是暖化啊，看森林啊、土地啊变化、大气、海洋温度这些哈、啊。这都是很多卫星每天照顾这个地球得到的资讯的。
嗯，
那如果 NASA 说啊，川普说，
嗯
，NASA 这些工作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地球并没有在变化。
嗯，
那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shut down 了以后，那还会真的对人类了解地球跟掌握地球的变化有很大的负面效应的。
嗯，也就是说，过去某一些就 NASA 的研究计划跟实作来看，活动来看是不能延续了，是不是？也就中断，会中断嘛？包括观测卫星的计划，是吧？
对，它重要就是观测卫星上去了以后，嗯、对地球、海洋、大气、温度这些研究都非常重要的。
嗯哼，
因为你每天我们提供的这么好，就像昨天吧，热得一塌糊涂，但是说晚上冷风下来了，
是。
那到今天你就真的觉得寒风嗖嗖了。
那像那些个追踪飓风啦、啊、极地时融冰啦、啊、还有一些土地或太阳风暴那些，恐怕也
都
会受影响。嗯，
对对，这些都是观测地球还有太阳怎么样影响地球的重要的卫星啊。
嗯，
那如果说Trump真的要把钱省下来不要用在这一方面的话，那以后留下来后遗症会很大的。
是。可是加州州长布朗好像在12月14号出席美国地球物理联盟会议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很豪迈的谈话。
嗯，你要讲吧，那里头还夹着粗话嘞。
是吧，他说他已经做好了要作战的准备，好像是要造反了。
没有，他是说有科学家提供内容，也有律师可以打官司的。
嗯，
要跟联邦政府开始做好战斗的准备了啊。
嗯哼，
所以我觉得川普当选这是把美国开始搞分裂的一个起头嘛。
嗯哼，
就不知道了。
哎，他本来就应该是个分裂的嘛，他本来因为国名就叫 United States 是吧。你看他说加州就 goddamn 的要发射我们自己的卫星。
对啊，这加州州长怎么会惹怒到开始讲粗话，然后说你联邦政府 NASA 不发射，那我们加州就要发射自己的卫星了。不过他也有资格这么说就是了，加州应该是全世界第几大经济体嘛，是吧？
嗯哼，是。好，另外还有一个小题目、SpaceX 推迟了他的 Dragon 载人太空船发射计划，而且一推就推到2018年。
对，是因为他们本身上次不是九月份出过一个问题吗？把那 Facebook 的那个2亿美金的那个卫星给炸了嘛？
对。
那同时呢，他们有一个以后主要是载人的哈，
嗯，
要载人上去的话，就是人先上还是燃油先上？
还是这个问题吗？
还是那个老问题，上次我们说过了嘛。
嗯，对。
但是 NASA 坚持他们的规格，所以呢 ，SpaceX 就必须要把花些更多的时间来改进要起飞之前燃油系统的填注的程序了。
嗯，
所以他们真的是要 comply with， 要遵守 NASA 的这些规范啊。
嗯哼，
所以他就往后推迟，到了明年的11月才会有无人太空船的试飞、
是
降落啊什么的。然后到2018年5月份，真正把人摆到 Dragon 上面去飞行。Dragon 就是我们说的天龙号了嘛？
天龙号是。
不过我就不知道大春兄，这其实他们的竞争对手啊，
嗯，
也是延期了。
对，我问这个问题，我有兴趣的反而是他们的对手波音公司。
嗯，
波音公司宣布延迟他们的这个 CST-100 Starline 的发射，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他们也是在做这种民用航空的东西啊 ，Starliner，
嗯
，Starline， 我们讲 Airliner 就是这些国际跨越跨州飞行的巨大的那个 Jumbo Jet， 是喷射客机啊。
嗯哼，
那 Starliner 是星空的客机。
星空客机，
对，波音公司把他们叫星空客机，嗯，就像 SpaceX 把他们叫猎鹰九号，各取一个名字嘛。
是，
那波音的那个 Starliner 呢，也就是要做人的，可是呢，也是要延迟到了2018年，
嗯，
才能做，所以波音比他们还晚一个月。
波音这个计划要载的客人，也就是 Starliner 是载几个人呢？
也 不多，一开始也不多，就是你几个人，像我们讲说那个猎鹰九号 SpaceX 他们做的、
啊，
也就是大概四个人五个人。
哦，
他们的 Orion 呢，不，他们的那个我们讲的这个上去的 Dragon 呢，其实大概三四个人左右啊，
嗯、
都是。但是你知道，这些民用航空公司、民用太空公司都还没有开始真正发射载人的任务。
嗯哼，
所以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动作。
如果他们要用一个洲际飞行的概念来推动这个 Starliner， 因为波音我总是想到航空公司，
嗯，
那么上去了再下来，大概几分钟可以从美洲到欧洲。
你用的 Starliner， 如果它到最后速度最快的话，
嗯，
我的天，那不用多久吧，大概也不过半个小时，还是十几二十分钟的快，那速度快。
哦，是哈。
对，
好，这年头发射卫星的火箭好像还有购物车可以用，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话题？
这其实现在慢慢走向了商业化啊。
哎，
就是说你的火箭呢？到底是火箭公司给你做好了搁那，然后呢你说那我这边有个卫星要发射啊，要用哪一型的，
嗯哼，
它现在变成了顾客至上啊，
嗯，
就是你在网站上面自己可以用软体，你把你的卫星的特色打进去，
嗯哼，
然后你选择到底要发射到什么倾斜角度的轨道啊，然后你的卫星有多大，
嗯，
然后要怎么样发射，有几个什么的，
是，
那你自己创造出一个客制化的火箭来，
嗯，
那个公司就帮你做，
这公司负责帮我做火箭，而且帮我发射，是吧？
对对对，帮你做，帮你发射。但是火箭的设计呢，就不再是一个固定型号，你去那儿只能有那几个选择了啊、
嗯，
而是根据你自己的卫星跟发射的要求，你自己在网站上面设定好了以后，东西都打进去了，到最后连价钱都会出来。
到底谁划得来呢？
看 SpaceX 说他们的是只要0.6亿美金呢、啊，也就是6000万美金呢、啊
嗯。是，
但这个 ULA 啊，也就是洛克希德跟波音公司合作的联合发射联盟啊，
嗯，
要1.2亿美金，
嗯哼，
1亿2000万，但是它还是可以打折的，
嗯哼。
所以大春兄，我觉得有趣的是，现在民用航空的太空发展是越来越红火了，
嗯哼。
到时候大家竞争，你看现在竟然把你玩电动玩具，或者是说你的行动装置上面的优惠省钱的方法，都应用到做火箭了。大学兄，您自个儿真的可以上去以后哈、啊，把您想发射上去的东西或者是人啊什么的资料打进去以后，到最后您会看价钱多少。
比如我想把孙伟星打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的荒，像荒岛一样的一
个星球上去，可以可以可以，我喜欢探险哈、
啊。哎，
然后你确定了那个费用以后，您只要在线上刷卡支付就可以了。
是我刷你的，但是，这个听起来让我想起汽车工业刚刚开始的时候
啊。
我们都知道，就所有的汽车开始的时候都是规格化的嘛，标准化的嘛，
嗯，
现到现在都还是，这100年了，
啊，
对不对？可是好像火箭来得快，那个客制化的速度，它不会是制式的这种火箭了。
对，但是我想你说的，你观察很有道理啊、哦，但是。火箭它本来就是一个小众小量的东西啊，
嗯哼，
因为你汽车一做要做几十万辆、几百万辆的，
对，
如果标准化的生产线就很方便嘛，
嗯哼，
但是火箭呢本身它就需要，其实你做出了标准化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客户所发射的卫星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哼，
你会把自己搞得很辛苦。汽车不用啊，汽车每个人上车就开就是了，
是，
但是火箭有它的需求，所以呢，它发展这种客制化的软体其实还蛮好玩的，
嗯哼。
我想大致上的，
可是问题是什么人需要用一个火箭把、啊、就是把一个卫星打到空中去，而这个个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满足什么样的好奇，或者是发展出什么样的产业？
哇，这其实就很多，就像我们上次讲被炸掉那个 Facebook，
嗯，
它是其实要拓展在印度、在非洲的那个 Facebook 的使用量嘛，所以要增加他们的通讯流量。所以各个民间企业有他们自己的需求啊，
嗯，
设计了卫星以后要拜托这些商用公司把它打上去，但是呢、
嗯、
每个的需求不一样，
是，
如果你能够客制化火箭的话，其实对大家都方便。
对我而言，看起来你回到我的刚才的第一个问题是谁会赚到钱，当然做火箭的人一定会将本求利，那如果这些个要求或者这个委托火箭公司去发射卫星的单位能够统合在一起，他就会节省他的成本。那真正会赚到钱的是统合这些个，有发射卫星需求的公司的这么样一个平台，
也是，对
对，我们发展一个这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这个平台。
哎，对对对对，
是吧？
一个博物馆的卫星，
开不是你们不需要自己发卫星啊，你就是征求那些需要卫星的这些客制伙伴们
啊，
对不对？替他们打造这个需求，完了以后呢，我们中间抽 commission。
那你这是又回到了标准化的那个需求上面了哈。
嗯，不然怎么会想到福特汽车公司，对不对？
对，可是我觉得好玩是说，他说前几年啊，
嗯。
Atlas 擎天神五号火箭，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蛮标准的一个火箭发射哈。
嗯，
一次要1.84亿美金，1.8亿美金啊。
是。
那现在已经降到1.09亿美金了，
降了快一半。
是腰斩，对对对对对，也就是几年下来，这种发射火箭的成本会降低很多啊。
嗯。
那这个 ULA 呢？这个公司啊，也是波音跟洛克希德的。很有趣的是说，他们能够用别的方法来分摊成本
啊哈，
比如说美国政府给他很大的资金来发射空军的卫星，
嗯哼，
那所以他整个的那个发射的成本就降低了，
是
这样。
好，那可是我要问的是，民间跟政府除了像美国可以这样合作无间，而且几乎你泾渭不分啊，
嗯，
那其他还有什么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欧洲还有未来中国大陆在很短的未来就应该开始有大量的发射卫星的需求了。
嗯，
所以以后的商业市场只会越来越丰富，不单是说你本身利用太空，还有太空观光，这每一个都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啊。
哎，你对中国的科学乐观，你对中国的民间和政府的融合也蛮乐观的，好像啊。
哦，如果说是那个持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嗯，
因为全世界每个地方，无论是美国、俄国、欧洲、中国，都会走向了太空时代。谁要先拔到头筹的话，不是只有说他花钱，他未来进入太空，他就可以赚钱了。
是，但是啊，还是好像有一个数字上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 payload 这个筹载的内容。也就是说，火箭大部分它的建设，这火箭身体这个体这都是燃料嘛，它能够真正 payload 的重量好像并不大，对不对？
它目前这个你说 ULA 它所发射的啊，
嗯，
它这个 payload 并不大，但实际上呢，现在在几个主要国家，他们能够发射自己国家级的卫星的话，那个 payload 是不得了的大。
嗯哼。
Yeah, 所以那个是可以到几吨、几十吨的那种大的卫星了。
是，
所以不是说我们现在看的几百公斤啊、2000公斤啊这样子的内容了。
哦，
这样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我接着报一段气象，马上回来。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火星类比基地，在青海的海西已经确定了啊，这个地址。
没有，他那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讲？说是看起来好像是搞科研的啊，
嗯，
跟那个火星的模拟它这个环境有关系啊，
其实是个观光区是吧？
对，它也有教育观光的特质在里头啊。
嗯哼，
那也是从国家天文台退休的人员发展出来的东西啊。
是，
那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意思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个火星模拟环境的游戏上并没有缺席啊。
嗯哼
，Yeah，
这模拟有很多方面了
啊。
如果没有真正的科研，他那些参观的人能看什么呢？
他大概看一看你做出来的展示吧。
嗯哼，
所以主持在他，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倒是哈，他们是月球与深空探测这一个机构，中国科学院里面的哈，
是
要把它摆在青海海西州。
嗯哼，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比较接近所谓的你知道火星表面的形态啊。
嗯哼，
你知道在我们在美国也看到的火星形态，在大家在欧洲在苏俄他们都找了一个能够模拟火星的环境嘛。
嗯，
那现在你看到中国大陆也出来一个在青海，但是呢，我想它这个以旅游为主的一个发展啊，
嗯，
未来如果开始训练太空人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环境啦。
看起来他们的宣传品上包括了有航太、天文、地理、地质、气象、新能源等等各种科学内容啊。
嗯，
但是如果成为观光的内容的话，大部分观光客我想也都会打呵欠。
为什么？因为表面太无聊了，是吧？
当然肯定的嘛。那火星上面除了麦特戴蒙种马铃薯之外，
啊，
看起来这个人也请不来啊。那你说，他大概会真正的会落实到科研有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播到还好，我想一开始呢，他还是以那个教育跟观光旅游为主啊，做一些设施让大家进来参观一下哈。
嗯。
不过大春兄，我想下一个跟这个也有关的是，大陆上还真的有把四个人啊，
嗯，
把他关起来180天，
好、
哦，刚刚结束。
好、哦，那个实验是吧？太空180。
对对对对，
谈谈这个。
对，他是6月17号开始的。
嗯。
那经过了180天，
嗯，
也就是6个月以后呢，12月中刚刚结束。把3个男的跟1个女的关在一个密闭的循环舱里面，
是，
那氧气跟70%的食物是要自给自足的，
嗯哼，
那水资源是99%循环利用，
嗯哼，
所以那就可能是本身排尿也是需要重新循环使用了哈，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玩的是它包含了成员舱、生物舱，然后资源舱和什么生保舱，
嗯，
好几个舱段组合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陆上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开始要训练这些长期在太空生活的太空人了。
嗯哼，看起来生活的面积也不大，大概只有不到100平哈。
对对，370平方米的话，
嗯，
差3.3平米是一平嘛，
嗯，
大概就是100平左右。
嗯哼，但是它并没有模拟太空中的失重状态。
反正就很难模拟，那在哪都没办法模拟啊。
嗯哼，
因为重力是穿透性的，我们没有办法把重力封闭起来。
是，
所以在美国的在夏威夷山上的模拟也没有办法模拟失重状态。
哦，我以为可以
啊。啊，不行，
就没有很小范围的也不行吗？
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重力是无法屏，重力就我们现在的科技是无法屏蔽的。
哦，
我们现在电力、磁力是可以屏蔽的，但是重力是无法屏蔽的。
嗯哼，那还有一个问题，
哎。
他们吃的东西，你刚才说有一部分它叫生保舱，生物的生，保护的保，
对，
还有资源舱，
这
起码这两个舱里面有一个舱里面是供应吃的吧？
对对，生命保障，嗯、生命保障，我想大概不只是吃的吧，它还有一个，万一是说有什么外来的辐射或者是粒子或者碎片过来的话，它那个舱是比较结实的，
比较密闭的，
对对对，
那资源舱恐怕就是。储存粮食的，
哎，对对对，大春兄去那儿吃零食，
哎，不要说零食，你这正菜里面就莴苣吧，是吧？太空产莴苣，正式成为国际太空站太空人的固定菜单。为什么是莴苣？
比较好种，
嗯，
比较好种，因为第一个阶段其实是那个，大春记不记那个罗曼生菜啊？
对啊，罗曼生菜红的
，Yeah，Roman lettuce 啊 ，lettuce 大家都很喜欢吃生菜的，
嗯，
然后第二个阶段种了百日菊，我们讲说百日菊是个开花植物，要比生菜来的困难得多，
嗯哼，
但是呢还是种成功了，
嗯哼，
所以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太空站的农场上第一朵花打开的很不错，那第三个阶段就把这个莴苣给种出来了，那莴苣呢到后来，你知道原来种出来的生菜，头一两批都是要拿到地球上检验到底有没有问题的啊，
嗯哼，
到后来确定没有问题了以后。现在在太空站上直接种的莴苣就直接吃了，
是。
他说不只是说自给自足，因为你从地球运东西上去是贵得不得了的，
嗯。
所以很重要的第一点是说，你如果在太空站上自己可以产生粮食，
嗯，
或者是蔬果，新鲜蔬果，那就是未来发展必然的方向了，
嗯。
那第二一点呢是说，如果你在太空站上百无聊赖四处看，真的很无聊的环境里头，还能吃到新鲜蔬菜。对心理是有非常巨大的疗愈功能，
还有一种安慰的 comfort，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听说在8月10号收成的时候，太空人吃的觉得还挺享受。
啊，对对对，以后大春兄也可以，这东西万一说他太空上吃不完，送回地球那卖的可贵了。
就是太空人吃剩的最贵，是吧？
对。
不过他种蔬菜还会。比如说去开发出别的品类嘛？
你说蔬菜其他
好像还有5-6种，是不是？
对，他还会做很多其他的未来的准备啊。
嗯嗯。
那我想比较好玩是叶菜类了。
嗯。
如果叶菜类多的话，其实对太空人心理跟生理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啊。但是我们的后列列的不只是5-6，很多未来要发展能够种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现在咱们就不会，但有一些好玩的是，下一个其实日本的团队发掘。水稻种子在太空摆的久了以后
啊，
反而不容易发芽，
哦，
这就有问题了。
对，如果说你放了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尤其是长途的太空旅行，那水稻可能就不能够成为主食了，对不对？
对，他现在是这样，日本人干这个实验啊，
嗯，
是在2011年四月份，把他的水稻种子送到太空站
啊，
然后呢，八月份摆在太空站以外，
嗯，
储存了13个月跟20个月，然后再让俄罗斯太空船把它给带回来，
一年到快两年，
对，
嗯，
储存了13个月的种子呢，那回到地球上以后，希望它发芽。
嗯，
供水后3天就发芽，发芽率是48%，其实也不高了。
不高，嗯
哼。那您知道太空中储存20个月的种子，要等到第5天才发芽，而且发芽率只有7%。
哎呦，那就非常危险了哈。
对，就是它本身种子里面的有一些，他们叫储藏型 mRNA 啊，
嗯，
它的数量会减少，
嗯，
所以呢，温度有急剧的变化，还有呢，你在外面不断的有高能辐射，这些东西可能对这些。怎么讲稻米种子都有影响，
嗯，
所以未来你说如果真的是大春兄要去一个8个月的火星旅程的话，
对，
那你是240天了，
嗯哼，
不是你要摆在外头的话，那一路带过去的种子到后来不能发芽不就麻烦了吗？
八个月在这个实验之中是属于13个月以内嘛，嗯，还不到20个月嘛，
对，
13个月的话它有48%的种子在供水之后第3天发芽，也就是说你到火星上大概有个50-60%左右啊，还有机会，但是数量也绝对不会如预期那样。嗯，
那你要从火星回来，你在这火星上待1-2个月以后，
嗯，
掉头回地球又需要8个月啊。
嗯哼，
那没有了稻米，大春兄那就吃馒头吧，我看。
嗯，稻跟麦不知道会不会在，哎，这个问题以前没有想到过哈。
对对对，就是你能带的要，你要种新的东西出来，像。现在刚刚您刚讲那个生菜的啊，
嗯，
有趣的是他们现在做部分采摘，
是，
也就是你生菜长出来以后，不是说摘了整只就把它切了就吃掉了啊，
嗯哼，
只把它的叶子弄一部分下来，
是，
但是呢，它的心跟根都留着。
刚才在讲这些个什么红色罗曼啦、白日菊啦，
嗯，
是吧？
嗯，
我就想到一点，那个蔬菜也有没有可能也有这种越长越长不出来的那个问题？
怎么叫越长长不出来？
稻米不就是这样吗？
哦哦哦哦，
就是
他不知道，
不会像
他们这时间不够长，样本也不够多啊。
嗯哼，
我想时间一长了以后，一定会找出来哪一些蔬菜比较耐得住太空严苛的环境，
是，
就去培养。那到时候那就出来太空品种的蔬菜了。
嗯，接下来我们会谈一个问题，就是霍金计划。不过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的线上。孙馆长，
哎，大春兄，
刚才啊，我们本来说是要先讲那个霍金计划，不过，哎，我还是有一点好奇，关于太空之中储存的这稻米不发芽或者是延迟发芽的缘故。
嗯，
科学家的意思是说，好像在太空中储存了20个月的种子，它诱导发芽的一种 RNA 叫 mRNA， 是 RNA 是不是就是那个核糖核酸
啊？对，
好，如果是 M 的M 型或者 mRNA 数量减少的原因，是因为温度急剧变化等等这种宇宙的环境原因。那请问它不是？在太空船里面是用气温摄氏10度、湿度15%这样的一个永续条件在维护的吗？
没有，他现在是把这个东西摆在舱外，
嗯，
摆在太空站的舱外啊。
啊哈，
太空站的舱外呢，你就有些时候照得到太阳，有些时候照不到太阳。
哦，所以
照得到太阳呢，可能就是200-300摄氏度了；照不到太阳，就到，嗯，瞬间到-200-300度了。
哦，所以那个恒温的状态不是随时。是那样的
啊，不，你的恒温状态在太空站里面是可以保持恒温的，
嗯哼，
但是在太空，它是刻意把它摆在一个太空严苛的环境里
哦，放到站外，
放到站外去，
嗯，
对对对，
嗯哼，
放到那个屋子外面，摆在户外的环境里面，看这些种子呢，它还是把它包裹起来，但是呢，位置是摆在外头，就不是摆在屋子里头了
哦，
看它的寿命如何了，
明白。
没有想到还是这样子，哎，
就你就折腾嘛，是不是？你就放在太空站里面，不就到时候就发芽了嘛，是不是？
是吧？ 科学家本来就是一天到晚折腾，不是？
好 ，NASA 美国太空总署批准了霍金计划，在20年之内可以抵达地球2.0。谈谈这个话题，地球2.0。
对，我们其实这里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霍金，一个是2.0啊。
嗯。
霍金的这个 idea 呢，我们过去讲，他一开始接受了俄国富豪米尔纳的捐赠啊，
是
$1，说搞了很多像邮票大小小小的太空船，
嗯，
然后从地球上用镭射光加速，
是
那种小太空船呢，就能够达到光速的几分之几啊，
嗯，
在20年之内就能够到了地球太阳旁边的星，那个半人马座，
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
对对对，比邻星那边去了啊，
嗯，
那到了那边以后拍摄的照片。你把资料传过来，那走的是无线电波，是光速啊。
嗯哼，
所以只要需要，4.3年就回来了。所以人们是20年送过去，4.3年回来，马上就知道那边那个比邻星旁边的系外行星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哼，
所以这就是那个地球2.0的那个东西、啊。
是是。
但是现在比较大的有趣的进展是什么？是说 NASA 也同意参加这个计划了。
哦。本来是霍金跟 Milner 还有 Zuckerberg 对吧？脸书的创办人，
对对对，
他们三个人一起发起
啊，
嗯，
要这样做的，
是。
但是呢，现在 NASA 也加入了，看起来机会是比较大的。
可以稍稍再仔细的描述一下，你刚才说把几千艘像邮票一般大小的奈米太空船送到阿尔法星系拍照，什么叫做邮票一样大小的太空船？
哦，就是2-3公分的一个晶片呐、
啊。啊。
电脑晶片重量不到1公克的啊，
是
2-3公分的晶片，上面就能够把很多电路烧在上面，又有相机，又有资料传输、导航、GPS 跟推进器的系统功能了、
嗯、啊哈。
但是呢，这个成本，每一个邮票的成本只是一台 iPhone 的价钱啊。
嗯哼。
然后另外呢，那你可以把它上面拉出来一个用超导材料做的光帆呐、啊。
嗯。
比较不一样的材料做的光帆，拉大以后数米长、数米宽的啊，
嗯，
很薄很薄，
嗯，
那接收从地球发射的镭射光，
嗯，
那长期推动的是太阳光，
是，
那不断撞击这个帆呢，就能够把它在很短时间之内啊，达到光速的几分之一啊，
嗯，
就能够把它在几年之内，你说10-20年吧，就能抵达了离我们最近的这颗星，
哦，
但是说老实话，大军兄啊，费用稍微高了点，
嗯。
估计大概是$100亿吧，
$100亿，如果能够到半人马星座，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但是这几千艘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去讲的人海战术是吧？就是他万一中间碰到麻烦了，那起码我们还有别的机会，是
有很多会倒闭在路上了。
会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倒闭呢？
因为整个过去这4.3光年的路上，像我们高能的宇宙辐射啊。然后太空风暴啊，
嗯，
然后星际之间的灰尘啊，
嗯，
撞到了以后或者小碎片什么撞到都很麻烦呐、啊，
嗯哼，
但是如果你有几千个过去的话，你就好歹说几十个活下来，到了那边拍照传回来，咱们也就知道那边环境长什么样子了。
嗯，拍照的话，也就是他在现地拍完了以后，立刻用无线电波的速度传回来，是吧？
对对对对对，把照片传回来，只要到了那儿就拍照传回来了。
那离我们就是3.5光年，我记得。
4.3
啊。
4.3光年啊，
嗯哼，
4.2到4.3，
4.2到4.3光年，
对，传回来只要4年多就会收到讯息了，
嗯哼，
那这也是很有趣，我觉得是有趣的概念了，
是，
但是说到底这个几千艘能不能都到活着到那个地方啊？但是说晶片上要不要加装保护层啊，这样不要被辐射跟粒子撞坏，可是那样就会增加重量了，
嗯，
或者有人说自我修复，有些晶片能够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啊，
嗯哼，
那不得了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但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定了目标以后，有了挑战，科技就会进步。
这么远啊？
啊，
那它有导航吗？
不，你到了太空里面朝这个方向发射的，没有外力，没有外力矩，它就不会改变方向了。
嗯哼。但是你不是说会可能还是会有些什么风暴，太空的风暴啊，就会影响吗？路上？
对，但是
哪怕不把它损毁了，一旦稍稍的动它一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嘛。
也还好，因为离太阳越来越远。真的会影响的是太阳，但它是反向从太阳系飞出去的，
嗯哼，
所以它那个几率能够活的几率应该还是蛮不小的了。如果你真的动用几千艘的话，
是
啊。
另外，附带在这条新闻之下还有一个消息，提到的一个名词，我觉得很好奇， 那就是美国的 HBAR Technologies 公司在十月份宣布要在十年之内打造出一台反物质太空船，以光速的 4.6% 前往比邻星 B， 是吧？贝塔还是 B， 是吧？
对，比邻星 B， 那个系外行星，比邻星的系外行星。
好，这反物质太空船是什么概念？
不知道，
我也
是个新的有趣的概念哈。HBAR 这个公司是个新的公司啊，
嗯，
要搞反物，大学生反物质跟正物质只要碰到一块，两个就互相消失了。
是，
就你千万不要让反物质碰到你的身体啊。
所以不是啊，这样说的话，这反物质太空船看起来是个诈骗集团的名字。
他如果能够用磁性物质磁场啊，把反物质把它固定在空中，
嗯。
然后呢，从某一个方向喷出去，
嗯，
火箭只要有东西喷，它就能够往前进，
嗯，
它如果把反物质跟正物质逐渐不断让它接触，然后变成了辐射往后喷发的话，它也是一个动力啊。
航程大约要84年呢。
对对对，刚刚那20年邮票的20年要快，要慢一些了。
嗯哼，说这个计划需要1亿美元啊，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混到1亿美元，忽悠的哈，你看看。而且目前 HBAR Technologies 还在筹款呢。
对啊，1亿美金还得要筹，所以它显然不像是那些祖克伯啊或者是 SpaceX 这样的有钱的大企业了。
这听起来绝对是可疑的啊。好，最后我们还有2分3分钟的时间
啊。
火箭扫屋，日本的欢六号是吧？鹳鸟的鹳嘛，鹳，我都念欢，你看。
我也念欢，白欢六号、啊
嗯、是吧？欢嘛哈，
对，欢，好像宋词。
可是登鹳雀楼不就是念鹳吗？
啊，
来，这六号升空了。
那它升空其实是要去给太空站做进补的。
嗯，
因为前不久啊，俄罗斯的一艘货运太空船刚刚坠毁了，
是
发射以后失败了，所以日本呢赶快接手啊，在12月就发射了啊。
嗯，
那结果呢，发射完了以后啊，有趣的是，它除了自己会发射一些超小型的卫星之外啊。这个白欢六号或者白鹳六号啊、
嗯、
会在尾巴后头拉出一个长长的电源线来。
嗯哼，
那这长长的电源线呢会放电。
哦，
放电呢却把能够把这个轨道中碰到的太空垃圾啊，
嗯，
把它通上电。
通上电。
它带电。
嗯哼，
那这个金属导索呢放电的结果让它那些旁边太空垃圾带电了以后，带电物质在地球磁场里运动会受到力量的。
是。
受力的结果呢多半都会转一个弯，对地球大气直接掉下来，
还是让它掉下来？
对对对对，有效最有效的办法其实是对着大气高速掉下来。
嗯，
那它就会在大气高层烧掉了。
是，
那这是一种清除太空垃圾的方法，日本人刚刚发展出这个新方法来。嗯，那现在大家就很好奇，看看到底这个成就如何了。
不过这听起来好像是过去我们所有介绍过清除太空垃圾里头，最有绩效的一种啊。
还没有开始认真做了，
因为他说已经是试图清理高速飘荡在太空中的1亿多个太空垃圾，他的企图不小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现在太空垃圾有1亿多片，
嗯，
这个日本人能够清除多少片不知道，
哦，
10片几百片吧，
嗯哼，
不知道了。就是说那边东西太多了，所以大春兄，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
是，清除太空垃圾，到最后我是清洁队的队员，是吧？
对对，太空清洁队，
嗯哼。共享星空奥秘，我国参与的泛星计划首批数据今天这个对全球公开了，谈谈这个。
对，12月份12月19号刚刚宣布啊，泛星计划在夏威夷山上一个1.8米的望远镜啊，
嗯，
那当时中央大学
东段九挑战 DIY 燃法。